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分别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和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耶稣站在隔离勒撒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再次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来到敬拜，来到去聚会。正如刚才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那里讲到神为我们做一件新事，我们好感恩。新年刚刚开始，神都再次应许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要行一件的新事。我们很感谢主，但是神要行新事，我们预备好迎接这一件新的事来到吗？这个才是重点，否则的话，神不断在行新的事情，但我们未预备好，未迎接到这个新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来到出现和发生。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讲一个主题，就叫灵命成长，开到水深之处。灵命成长意思就是说属灵的生命要成长，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来的。在我们信了主没多久，上完了这个的福音班、浸礼班、会友班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灵命成长。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就将这个这么熟悉 的话题慢慢就淡忘了，因为通常都是这样的，太熟悉的东西我们就不关注不紧张的。但灵命成长它是整本圣经呢，由头到尾都是讲的这件事情，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而且将我们的生命去到一个水深之处，即是去到一个不要肤浅的地步。所以今天引用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和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尤其是路加第五章是讲到耶稣如何帮助彼得来打鱼，结果本来整晚都打不到鱼，结果在耶稣的指导底下，又在彼得信服底下，他有一些新的经历，他属灵生命里面有突破。从这件事情开始， 佢嘅属灵生命亦都渐次嘅嚟到成长起嚟。所以我想引用两段咁熟悉嘅经文，但系带出嘅呢个主题就系我哋要追求属灵生命方面嘅成长。所以盼望我哋咧唔好净系见到呢两段咁熟悉嘅经文，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唔觉得唔系咁重要。其实唔系嘅，里边系蕴含一啲好丰富嘅道理，提醒我哋要追求灵命里边嘅成长。首先要界定一下乜嘢叫做灵命嘅成长咧？咁同人我哋嘅自己嘅天然嘅生命嘅成长有咩关系咧？有关系，但系又唔完全一样。首先我哋知道咧，人嘅成长系有阶段性嘅。包括我哋由婴孩啦、细路哥啦、少年、青年、中年，以至到去到老年，系咪？睇呢幅图我哋就知道呢个好自然嘅一个嘅层次嚟到演变。但系属灵嘅生命都系咁样嘅，只不过唔同嘅地点咧，就系我哋冇衰老期嘅，我哋一样系有啱啱信主嘅时候好幼嫩嘅灵命嘅时期，但系我哋一直嘅追求成长。但去到个地步，我就唔能够话咧，哎，我老啦，我的健康都慢慢嘅退步啦，所以我灵命都唔会成长噶啦。咁呢个又唔啱喎。灵命嘅成长同人嘅成长就差别就喺呢度，就系、是、一般人嘅成长系有一个衰老期嘅，我哋会接纳呢件嘅现象。但系属灵嘅生命却冇衰老期，因为我哋已经得着永远嘅生命。我哋喺度跟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直至到主佢嘅再来。所以我哋虽然肉体嘅健康系渐渐嘅嚟到去衰老，甚至乎会倒退，但系我哋嘅属灵生命，如果一不断去追求成长嘅话，应该就系咧一天新似一天。呢个圣经所讲，所以呢个俾我哋一个睇到一个相同点，定系都唔同点嘅地方。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界定，清楚，免得有啲已經有一定年齡的弟兄姊妹就話唔得噶啦，牧師，我年紀大啦，老啦，冇記性啦，眼又蒙啦，耳又聾啦，所以我唔能夠成長啦。唔係嘅，屬靈嘅生命嘅成長係繼續嘅，只要你願意，神話佢要喺你嘅生命裏邊都做一件新事。你有冇預備迎接神喺你生命裏邊做嘅新事咧？無論今天你去到乜嘢嘅年齡或者情況底下。神都话我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行一件新的事情。所以属灵生命的意思是为什么呢？怎样成长呢？总结一句讲，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一不断去实践一些什么呢？就是从属世的那个层面，以至走向一个属灵的层面。这个就叫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说我多读几段圣经，我懂得背一些金句，多唱一些诗歌，多帮手在教会做一些侍奉，我就是属灵生命成长。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表现，成长了的人的一些表现。但严格来讲，是讲你的心态，你生命的质素有没有渐次慢慢离开这个属于世界的水平，慢慢提升一个属灵的水平呢？这个就是那个生命的突破点。而今日喺呢段经文里边，耶稣叫阿彼得将船撑开，去到水深之处，就系呢个意思啦。要离开呢个地面，要离开呢个岸边，要往深处你要进发，离开呢个俗世嘅捆绑。好多时候我哋做咗基督徒好多年，但系仍然被好多俗世嘅观念捆绑，影响紧我哋，或者我哋仍然系跟随住俗世嘅一啲谂法。但喺属灵嘅事情上面，我哋领悟就系好少。求主帮助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就要逐步的远离俗世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那些观念，那些想法，要走向一个属灵属天的一个想法，还有属天的眼光，好像今天的诗歌都提到这一方面的那个的意思。那么灵命成长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哋做事情要讲目标吓，我哋打英式足球都系最重要，将个皮球要踢进呢个龙门里边，嗰个系我哋嘅目标吓。否则嘅话，你点样走啊？点样奔跑啊？点样努力？但系你射唔中嘅龙门咧，射唔入去个龙门嘅网里边咧，仍然未达到目标啊嘛。所以我哋最紧要知道你灵命成长最终嘅目标系乜嘢咧？如果我哋唔了解、唔清楚我哋呢个灵命成长嘅目标系要去到边度，为啲乜嘢嘅时候咧？可能我们只不过徒然的奔跑，难怪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慢慢呢他就灰心，慢慢就失落，或者面对一些冲击，面对一些困难，或者面对一些他解决不到的事情，他就放弃了追求灵命的成长。这个是很可惜的。 所以今天的盼望大家能够从一个熟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里面，首先去了解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先，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说话这样说的，他说其实所谓熟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一个小小的基督，即是说我们丢了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意思什么叫基督徒呢？我们要跟随基督的人就叫做基督徒嘛。但所以我们要学像圣经所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做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慢慢我们就成为一个很细小的基督了。咁呢句説話我係引述自 C.S. Lewis 呢個好著名嘅基督徒學者或者作家，佢最著名嘅一句説話。其實靈命嘅成長就要成為一個小小的基督，讓人喺我哋生命裏邊，你要發現到原來基督係咁美好嘅。從我哋嘅説話、行為同埋態度裏邊，讓人去認識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一个最终的目标。即是说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为了要高举自己，说你看我多成熟，你看我多属灵，你看我多热心，你看我懂多少圣经的道理等等，这些都不是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渐渐让人见到基督呢，认识耶稣基督呢，这个是重要的。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怎么想那件事情，我也应该学习要这样去想，这样我们就不会只是想着世界的方向或者世界的观念，不要被世界的事情来捆绑着我们，以致神的心意都被蒙蔽了。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灵命成长呢，如果我们的经历会发现呢，通常就是一些环境或者条件底下来进行的，就等于我们学习每一样嘢都是透过一些特别的环境在学习。譬如我入到一间某一间大机构，在那里工作，我慢慢在那个大机构的环境条件底下，我被栽培起来，我懂了很多很多以前我不认识的事情。环境和条件都是预备我们去成长的。同样在灵命成长方面，神都为我们预备一些环境一些条件的。在你整个做基督徒过程里面，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神将你放在某些环境，将一些条件加诸在你的身上，起初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很埋怨，神为什么你给这个环境我，为什么给这些情况给我。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而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初信的地步，或者一个很舒适 的很安逸的环境里面，这样我们不会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时机，神如果将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不要只是看到他对你不方便的或者不舒服的那个环境，而是最重要看到在当中神要我学些什么功课，以致我灵命里面又能够更上一层楼来到去成长。要把握机会，今天可能神都将你放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情况里面，要操练你的灵命要成长。你有没有愿意去接受，并且在当中你要努力去学习突破你自己呢？所以要把握时机。回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件事其实西门彼得就正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要他灵命成长的环境和条件里面。在第五章那里当时的彼得，即是他以前的名字叫西门，他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整晚努力都没有打到什么鱼，因为他们是渔夫来的，靠打鱼为生，打到鱼了他们就有收获，他们就可以一家人过一个好的生活了。但如果打不到鱼呢，就失望了，就是说你可能要挨肚饿了，生活都没有着落了等等。他整晚努力，因为按照他们的知识，就是夜晚的时候就最安静，就能够打鱼，通常就最好的收获的时候。但是今晚很特别啊，今晚去到的情况就是我整晚都在努力很辛苦的来到去工作，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empty hand， 就是说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得不到。这个是一个很消极的环境，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因素里面，很失望，很不开心，在人来看就是一个失败。但原来在耶稣来看，这个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特定给西门和他这班同伴要学习一个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不顺利的条件里面，就正是要你熟练生命要成长起来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可能你都曾经经历过好像西门彼得这个情况，就是说啊，我辛苦了很多年，结果打拼了很多年，好像都一无所得，甚至乎都没什么发展，不及得人家。你看人家做两三年就很大发展，我做了很多年都没什么发展。有没有想过，其实西门这番说话你自己都曾经讲过，西门所遇到的这个环境你都曾经在那个环境里面，或者你等了好几年，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结果，你都很失望，好像西门那样。不过这个就正是我们熟练生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或者条件底下要我们成长起来的一个因素了。灵命成长呢，其实跟我们的过渡的时间呢没有绝对关系的。即不要以为说、啊、我信了主很多年自然就会灵命成长、我回了教会很多年的聚会自然就会 灵命成长、或者、牧师叫我帮忙做一些侍奉或者做一些教会的事情，我自然就灵命成长。不是的，不是因为时间的过渡你就一定会灵命的成长。很多人信了主很多年苦心自问，我们的灵命是没什么成长，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个 ABCD 的地步，一个道理 的起初的 开端的那个情况里面。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误会以为我信了主来，我回到教会来，我自然就会灵命成长，偏偏就不是。这个就是在于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迎接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要行一件新事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现在都未迟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急起直追，在灵命里面是渴求成长的话，神又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按照这段圣经讲，当时的背景就是耶稣向着在这个湖边，还有在刚刚在人坐在船上面的人，就向他们来到去讲道，向他们来到教训他们。圣经说耶稣从船上来到教训众人，当时圣经的背景是耶稣上了西门彼得那只船，意思就是说从一开始耶稣选择上彼得那只船就已经有目的了，就是要他学习成长。所以耶稣的做事不是说漫无目的，不是说求其啦是但啦，是有目的，是很认真的，是为了西门来着想。而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记载船这个字是已经出现了十次那么多。如果你看新约圣经，船这个字也都不断地来出现。船是一个载体，什么叫载体？承载一些人坐在船上，或者承载一些货物在船上。所以船是一个载体。用一句说话所说，我们的生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时间。当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光就开始了。有没有想过神给你这个漫长的人生的时光，其实就好像一只船一样载着你到处去，由你出生、成长、求学、工作、移民，或者到现在退休，这个人生的船一路载着你。你有没有明白到当耶稣愿意上彼得的人生的船，他的生命才会改变？所以你不要独来独往，你要让耶稣登上、坐上你人生的船上，你就会经历什么叫做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是很重要。当你愿意让耶稣进到你生命的船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样。如果你未曾信耶稣，请你赶快决志相信耶稣，让耶稣进入你生命的船里面。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但你要愿意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让他在你人生的船上，你要带领你，好像耶稣后来指挥彼得说，将这船撑开点去到水深之处，彼得顺服就将生命的船按照耶稣的指示来到去开动，他就有很美好的收获。人生的船是不是只是你自己在那里掌舵，还是让耶稣基督来到去掌舵，来到带领你呢？ 耶稣知道他整晚打鱼一无所获，于是乎讲完了道之后，就对西门彼得说，得了，现在我讲完道了，你将这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你要落网打鱼了。你留意到呢，以前的船呢就不是用摩打的，现在我们用摩打来推动。那时的船呢要撑出去的，所以要用体力劳动，才能把这船呢由岸边呢一路撑开到它水深之处。即是说呢，哎呀，西门说，我整晚在这里打鱼，刚刚才休息一下，你又要我把船开动，还要用体力劳动才来做到这件事情。他可能不情不愿，不过在耶稣的吩咐底下，他有原则。如果你只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开动你人生的船，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失望，是一无所获。但你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在耶稣的带领底下去开动你人生这只船，你的收获是显明不一样，你的属灵生命才会成长。然之后，按照所讲，你要落一个渔网，就会网打到鱼噶啦。咁网呢个字喺呢段经文里面出现咗有六次咁多。所谓网就系渔网啦，就系啲渔夫打鱼嘅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冇咗渔网咧，得只渔船都冇乜大作用。网就系我哋维生嘅工具。你有冇谂过神喺你过去人生里边俾啲乜嘢嘅工具你咧？俾啲咩资源你咧？俾啲咩学问、知识同埋经验你咧？呢啲都系你人生嘅网，以致你能够有好嘅收获。但系你要知道，呢啲都系从耶稣而嚟。如果你人生嘅船有耶稣在上面，你人生嘅网亦都让主去指挥你，以致你做适当嘅事情，喺合适嘅时候做合适嘅一个事情。耶稣为开到水深之处，咩叫做水深之处啊？究竟有几深啊？水深嘅程度去到边啊？耶稣冇讲嘅。但很明显，因为既然耶稣在他船上也吩咐他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即是说当阿彼得听从耶稣的吩咐去到某个地点，耶稣就会叫他得了，停在这里，然后下网打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件事情。水深的程度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和心意。用我们今天退一步去讲，什么叫水深之处，就是看我们离岸有多少，是吧？其中一個量度水深的支柱，就是你離開岸邊有多少就決定的嘛。這是其中一個方式你要量度。而岸邊是代表世界，你離開這個俗世的觀念，俗世的一些的驕傲，俗世的那些的罪惡有多少，就會和你靈命的成長也都成為一個正比。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時常將你的人生的船和這個世界太过接近，但与主耶稣却是很疏远呢？这个很重要。你有没有去到水深之处，是在乎你听了耶稣的吩咐有多少，或是你是听从世界 的意思来 去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什么叫做离岸？离岸就是勇气来的，你有勇气就离岸，你就有收获。这幅图就是一个葡萄牙里斯本的海岸边一个建立了一个很巨型的石碑。因为葡萄牙当年几百年之前呢，是一个航海的帝国嘛，就是在那里很多的船呢就在这个码头一路发现了新大陆。这个碑上面呢，那些都是很当时很重要的人物，摆前头的，就是当年几百年前他们一个王子率领大队，里面有很多水手啊、工人啊，甚至有传教士等等，就向海洋了出发。这个话，除非你有离岸的勇气，否则就无办法发现有新的大陆。是的，就是当年因为未曾发现有飞机的这个科技的时候，他们靠船不断地向大海来航行，结果找到新的大陆，找到新的目的地、新的地点等等。同样属灵的成长，就是我们需要勇气。有没有好像西门彼得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将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他发现到原来大有收获呢？灵命的成长就是你愿意离开你现在，你觉得我已经几十年在这里，我不想动了。不是的，神说你要推动，要启航，或者有在很多的学习上面你要有突破，要更多的来到追求。彼得 讲咗一句说话，第五节嘅话，但系依从你嘅话，我就落网啦。即系即系话咧，因为你我已经按照我人生嘅经验咧，就打唔到鱼噶啦，冇可能嘅。不过既然耶稣你吩咐，我就听啦，就将个网撒出去啦。所以我哋要学习彼得呢句说话，就系话反省，唔好净系顾住依从我自己从前嘅经验。好多时候我哋太过依从我哋从前经验，有啲人俾啲意见我哋就失，我哋就会话啊多谢你意见，不过我试过噶啦，唔得噶啦，冇可能噶啦，都冇帮唔到噶啦，冇作用。我哋好负面，当我哋嘅负面嘅我哋所谓 negative mind 咧，就会令到我哋咧能唔能够前进嘅一个好重要因素。如果我哋有太过消极嘅一啲嘅观念咧，我哋永远都唔会前进。所以我们要撇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要依从自己的想法，学习依从主的说话，依从圣经的说话。没错，依从圣经说话有时候我觉得很难的，很不实际的，又或者人家会取笑我的，其实不是的。彼得他只是说我依从主你的说话，我就这样做，他不理得人家怎么想，于是乎最后他是 有成功的。就是这点很重要，究竟你依从什么呢？讲到依从，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就是首先你要明白到人生有很多次序的，有些优先次序分到一二三四，好像这个图一样，要排列好什么最重要的，我们先要 去处理，要去做的、其他东西不是不重要，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 会将个时间的安排做一些更好的调整，以致能够达到轻易达到这个目的。弟兄姊妹，我哋好多时候系依从我自己嘅习惯去编排呢啲次序，还是读咗圣经之后，跟从咗主耶稣之后，我追求灵命嘅成长，我就学习将我次序、人生嘅次序重新去排列一下。新年啱开始，未来嘅呢一年，呢一年嘅当中，有冇编排一下你人生嘅次序咧？呢个就系我哋灵命成长嘅好重要。可能你会说、年年都是这样过的啦，我活了几十年了。不是的，年年是这样过，但每年神都说我要在你生命里面做新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要重新去编排考虑一下了。今天主耶稣要我们依从的是什么呢？我看了这节圣经，彼得说因为主你的说话我就依从了。你有没有想想，这样如果主同样将这番说话跟你说，究竟耶稣是要你依从的是什么呢？今天你面对现在这个光景，包括了你的家庭、你的儿女，包括你的财富、你的投资、你的健康、你的侍奉等等，这些在这些范围里面，你究竟要依从主一些什么的指示你去做呢？不要只是依从我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或者人家都是这样做的，我就继续去循规蹈矩去做这些。不是，有时候我们依从的就是主的说话，因为主是永活的主，圣经的说话是永生之道，神的说话今天仍然是带领我们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去依从它呢？不是死背那些圣经的金句就是依从，除了背圣经的金句之后，要去理解这句说话今天这个时刻跟我说什么呢？在我现在这个环境、这个条件底下，这句说话是提醒我什么，要我怎样去依从呢？这个很重要的。结果彼得依从了耶稣的吩咐，将个网扔落去海里面，很快就见到的成绩果效，就是将船开到水深之处，就圈住许多的鱼。那有多少呢？路加就不说了，就许多。很明显后来他就形容那个鱼，渔获咧好丰富，一只船都装唔晒，要两只船，两只船装满到冚要写咁滞，即系圣经话只船就快要沉，都未沉，沉咗就唔掂啦，即系冇唔沉得，结果都可以埋到岸，即系啲所有打翻嚟嘅鱼咧都丰丰富富嘅收获。呢个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当我哋听耶稣嘅吩咐，灵命成长去到个水深嘅地步嘅时候，你一定会见到许多许多嘅改变，同埋你灵命里面那种丰富的成长。圣经说将他打到的鱼装满了两只船，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必须甘愿来到去脱离我们老旧的一些经历，甘愿顺服主就必然带来一个美满的果效。如果我们仍然 偏執自己的見解，就話耶穌唔得㗎，一定要夜晚打魚㗎，而家已經天光啦，仲去打魚冇作用㗎。啊，同埋可能西門心裏邊就話：哎呀，耶穌你講道就叻啫，你未打過魚㗎嘛，我就打魚打咗好多年㗎啦，係嘛？於是乎咧，如果我哋仍然固執住自己呢啲咁樣嘅諗法，唔願意去依從主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有改變嘅。所以呢個好重要的一樣嘢，要帶嚟美滿嘅果效，好似兩隻船都裝滿咗呢啲豐富嘅魚嘅收穫，我哋必須要擺脱一啲老我嘅思想。弟兄姊妹，你或者我或者我哋，係咪經常俾啲老我嘅思想、過去嘅一啲概念觀念嚟到去捆綁住我哋，得唔到釋放咧？靈命嘅成長，再一次講，唔係單純依靠你一啲嘅知識嘅增長。不是说我已经读了很多年圣经了，我上过很多主日学了，又或者是我上过很多训练班的等等，这些是知识的增长，但不代表一定灵命的成长。因为门徒是有打鱼的经验，而且他们又知道在夜晚打鱼是最佳的时候，但是这只不过是知识，只不过是经验。但是主的说话却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产生果效，就好似彼得咁样，喺一个好唔理想嘅环境里边，但系依从主嘅说话嘅吩咐，佢就睇到生命嘅突破、灵命嘅成长。灵命嘅成长，再一次讲，同俗世嘅成就冇乜直接嘅关系。嗱，呢个又要分清楚，唔好以为啊灵命成长，所以我一定咧要做某某组长啊、部长啊，或者咧我要负责某一个事工啊，又甚至乎我要被选为某某委员啊等等啊，呢啲唔代表住你灵命嘅成长，甚至乎你喺世界里边打拼有好大嘅成就，攞到好多专业嘅资格，但未必又一定等于你嘅灵命嚟到成长。求主帮助我哋，灵命嘅成长与俗世嘅成就系冇直接关系嘅。何出此言呢？点解会咁讲呢？你睇翻呢段圣经第九节就话，当时佢哋好惊讶，包括就西门同埋佢嗰啲同行嘅人，睇到哇，突然间打到咁多嘅鱼嘅收获，佢哋好惊讶。惊讶呢个字嘅意思系讲好出奇，系意想不到，系冇可能情况底下竟然有呢啲收获，系嗰个意思，系一种成就，系一种物质上、俗世上或者财富上嘅成就，因为鱼嘅收获就等于佢哋嘅财富嚟噶嘛。如果佢哋净系停留喺睇到呢啲俗世或者物质金钱上嘅成就嘅话，咁佢哋灵命咧就冇成长到嘅。佢只不过发现到啊，原来咁样打鱼咧就听耶稣讲咧就会发达啦咁。如果净系停留喺呢个咁嘅阶层或者咁嘅层次咧，佢灵命就唔会成长。但是彼得是耶稣所拣选的，所以虽然他跟其他人看法一样，就说哇，我这次没死了，有这么大的收获，很多成就，但是彼得却是有一个更加独到的见解，更加特别的一个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留在物质的成就，而是要不断的来到竭力去追求灵命的成长。如果未曾信耶稣，我们可能不会理解这句说话，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所得到的俗世的成就只不过是帮助我们，但是不是那个核心所在。核心所在就是你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主的心意，依从主的说话的吩咐呢？彼得看东西在这一下他不同，他不是只是看到哎呀令他很出奇很惊讶有这么大的收获，这么大的成就，他在这个成就里面他看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经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他好像其他人一样，他的眼睛看到这么大的收获，他们很开心很惊讶，但是很快脆彼得看得更深入的一点，因为他看到他认识耶稣原来不一样，不是我过去所认识的耶稣，不是只是讲个道理、讲个故仔的那个耶稣，而是跟他的生命，彼得的生命是有连接。还有这里说彼得看见，是讲他看见自己，他不是将眼睛放在这些俗世的成就、物质上的成就，他看见的是自己。 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就是属灵的深度，灵命的成长的开始，就是你有没有认识自己，有没有看见看清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光景，什么地步。他一看到，他就很谦卑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俯伏的意思不单止跪低，而是五体投地，这样是很谦卑，你要尊崇主耶稣那个的意思。这个就是灵命成长的开始。灵命成长的第一步不是很心急，很快快脆脆我要向上发展。灵命真正成长的第一步反而是调转来，是向下去扎根。所以这句说话大家都不会陌生的，我们说要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我常常都看圣经都是这样讲。不过这个是灵命成长的一个秘笈来的。很多人调转去想的嘛，我灵命成长我就 要快点被人认识我，我好热心，我好热诚，我侍奉，我有恩赐，我懂讲嘢，我懂唱歌，我懂弹琴，全部表现出来。向上发展，好像这棵树一样，结出绿叶，结出水果等等，很漂亮，很茂盛。我们以为是这样，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步。灵命成长的第一步，我们说个基础班在哪里？打功夫的基础就是要扎马嘛，扎得好，扎得稳阵。同样你属灵的根要扎得深，好像棵树一样，根深蒂固，棵树就坚稳。早个排打风，我哋教会花园嗰度有棵树就吹冧咗，记得呢件事。当根扎得唔深嘅时候咧，就抵受唔住呢啲大风大浪。弟兄姊妹，有啲人因为佢属灵嘅根唔得深，未能够谦卑降服在主嘅面前，佢好快就表现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好有魄力、好有智慧、好有知识、好聪明嘅人。但偏偏就是因为这样，灵命的根就忽略了。于是乎一面对冲击、打击、困难，我们就很快就倒冧了下来。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多侍奉的人都曾经遇过这个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他灵命的根不够深。彼得学识这步，他不是立即跳起上来，哇耶稣好厉害，他是立刻趴下来谦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究竟你在灵命成长的追求上面有没有注重往下你要扎根呢？在神的话语里转深一点去了解它，更深层次去明白圣经这段说话是教训我什么东西，要我依从啲乜嘢，跟从嘅系啲乜嘢？灵命成长首先就要谦卑嘅改变自己。嗱，约翰啊，彼得佢改变咗自己啊，即刻谦卑嘅俯伏趴喺主嘅跟前，呢个表示佢谦卑，佢改变。佢认为刚才佢太过骄傲，佢认为佢以前太过执着，而家佢要改变佢自己。然之后佢对主耶稣讲话：主啊，离开我啦，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因为正如刚才所说，他一对眼睛看到的，看到他内心里面的罪。罪人就是人的本相。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灵命是不会成长的。如果我们经常都觉得我是没有罪的一个人，那我们的灵命是不会成长。所以我们只是成为一个很肤浅的人，很浮夸的一个人，但是却不会脚踏实地这样来到成长。难怪彼得对着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不配啊，你这么圣洁尊贵，我再一次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发现我的骄傲，我的罪孽，我真的不配。所以他说离开我，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是不配，是那个意思的。但是耶稣怎样回应他呢？所以我们发现悔改不是只是情感上的一些反应，悔改是灵命的夹身。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的人就以为悔改就是我哭到肺肺，这个就是一种悔改，这个只不过有感动，情感上的感动。所以有些人悔而不改就是这样，很有感动，我后悔我后悔，但后悔完之后又不改，那就没有悔改。所以他只是做了悔改的前面那决，后面那决他没有做到。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都会是这样的， 我哋心里边咧就觉得，哎呀，好后悔啦。但系过后咧，我哋又冇改啦，又依然顾我，做翻同样嗰个人。但系悔改系真正灵命嘅革新，从此之后咧，唔再一样啊，将人生嘅方向要调整吓。回歸到去同主應該有嘅一種正確嘅聯繫裏邊去。你睇呢個圖，你睇到呢個方向有十幾個方向。人生嘅路好複雜，有時我哋走緊好多唔同嘅方向。但係你有冇知道你要調整你嘅方向，走向主耶穌嘅方向，先至係靈命嘅成長。有時我哋以為啊，我追求呢啲就係靈命成長，或者追求嗰啲就係靈命成長，唔一定。求主幫助我哋調教呢個方向。彼得找到呢個方向啦，佢只係走到耶稣的跟前，俯伏一个方向，对着主耶稣，向着主耶稣，这个就是同主有正确的一个联系。所以我们要用好像彼得这个态度，就是用谦卑的态度，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和我自己的软弱。这个就是所有的，你看过圣经里面神所用的人，最终他都会走这一步。曾经 很威风的人，但当我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才反省到原来我是这么错的，于是乎他才来到神面前，来到去认罪，来到悔改。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灵命成长我们一定 是没错的，灵命成长不是代表我一定刚强，不是的。越灵命成长的人越容易很快就看到我自己的错失在哪里，我的软弱是在哪里。灵命成长不是代表没有犯错，但要知错能够改，是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样的，不是没有犯错。灵命成长不是，哎呀，他真的不会错的，不是的。越灵命成长的人越发觉自己错和错在哪里，然后呢他懂得去知错能够改正。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曾经是这样，无论是旧约的里面大卫，新约里面的保罗，都是一样，都是知错能改。于是乎他的灵命就成长，神就大大的来到使用，来到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知错能改，就好像我们做花园那样，现在冬天没得做，来到春天就快来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在花园里面又要开始工作了。首先要将花园里面那些杂草拔了它出来，拔出生命里面的杂草，这样你就有机会让这块田地能够长出丰盛的果子。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样，有很多杂质，有很多过错，有很多自己的偏见，有很多自己的埋怨，或者有很多甚至乎有很多的愤恨，都妨碍阻住我们的灵命成长。好像这些杂草塞在这个你的 garden 那里，阻碍着不能够成为一块很绿油油的草地，也不能够成为可以耕种 的田地等等。你要拔除这些杂草，拔出杂草是需要时间，是需要心机、体力的劳动，很大的付出，不过是有果效的，是立即看到是整块田地是不再一样。如果你出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是一块健康的田地，这样你就更加需要好好保养它。怎样保养你健康的属灵田地呢？就是拔出杂草，认罪、知错、悔改、更新。神一定再一次给我们带来有美好的盼望。然后耶稣怎样回应彼得呢？很著名的一句说话，是新约圣经成日都讲的。耶稣对彼得讲什么？三个字叫什么？叫咩？不要怕，系啦，唔使怕咁啊！我哋好中意氹啲细佬哥哋，唔使惊咁啊，唔使惊噶咁啊！但系呢句说话唔系氹啊彼得嘅说话嚟嘅，系鼓励佢嘅说话，系矫正佢嘅啲谂法，即系话咧，你唔好谂住啊，我系罪人啊，主啊，你离开我啦，我唔得噶啦，我冇希望噶啦，唔系，你唔好咁样谂，所以话不要怕系咁嘅意思，所以。我有時我哋讀經好快脆就揭過呢句説話，冇深沉去諗一下。你要諗諗，首先耶穌係要你知道你怕嘅、害怕嘅乜嘢，咁你先至聽得明耶穌點解叫你不要怕。當時呢個情況，西門彼得認為佢自己係罪人，佢唔配跟從主，唔配去侍奉主，所以耶穌就話：呢個就係你嘅害怕，呢個就係你嘅攔阻。而家我要除去你嘅害怕，所以話不要怕。但你呢？ 你的害怕是什么？你的害怕是不是说，哎，我不想踏出这步啊，我现在觉得挺好了，我很舒服了，我不想追求灵命成长，因为追求灵命成长我要付代价啊，等等。我怕啊，我不想。但耶稣说不要怕，你走出这步。又或者你会说不得啊，我怕啊，我怕被人笑我，被人说我不得啊，我要跟人家捞在一起，我不能够被人觉得我好像标旗立异跟他们不一样。你不要怕，耶稣说我要在你生命里面行一件新事，你有没有预备好让这件新事发生在你的人生里面呢？在你的事业里面呢？在你的健康里面呢？在你自己 的一切的事情里面呢？你要知道你怕的是什么。每个人怕的事不同， 坦白说个个都有怕的事情，我都有我怕的事情，你有怕的事情。耶稣就针对我们怕的事情告诉你不要怕。所以不要徒然揭过这篇圣经，你要想深一层，挖深一层，想耶稣今天跟你说的不要怕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知道你现在正在害怕一件事，如果你明白知道自己是害怕什么事，那你就听得明耶稣今天要跟你说的不要怕是什么意思。有人很害怕跟人传福音，怕一传福音人家 就拒绝我，藐视我，看不起我，我不敢跟人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怕的地方。但耶稣说不要怕，当你冲破了这个害怕的关口，你发觉神要你有美满的收获，好像彼得这次的收获一样。彼得开始就说了，耶稣为他安排了一个这样的环境情况里面，就要他灵命成长。耶稣要你传福音都是让你灵命成长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灵命成长再一次讲，不是一夜之间的，不是突然之间 就改变的，而是你要持续不断去倚靠主，听从主的吩咐和劝导，包括你读圣经、你查经、一起分享圣经、默想圣经的话语、祈祷等等，不断的在主里面你得到这些指导，你灵命就有突破成长。好像彼得今次跪在耶稣的膝前，不是代表他从此 就长跪不起的，不是的嘛。耶稣叫他你起身吧，你不用怕，从此之后彼得就跟从耶稣嘛，贴死心塌地的来到跟从耶稣学习嘛。那他不就是一个成长 的一步一步来到进行。耶稣甚至乎跟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从今以后的意思就 from now on，就由现在这里你跪在耶稣的脚前，由这一步开始你要跟你以前的东西割断，就是跟你以前的老我的观念，一些熟悉的想法要断然的来分开，这个叫做 from now on。 不是只是，哦，你跪在那里，你谦卑，啊，行了行了，未够的，你 from now on 你要 move on， 就是这个这样的意思。现在你要得人，因为之前呢你要搏命得好多鱼，打好多鱼，而家耶稣改变啦，你而家做一个得人嘅渔夫，你要得人啦。啊，得呢个字咧，你要又要做少少研经喎，因为按照新约圣经里边咧，得喺按照路加福音呢度所讲嘅得呢个字嘅原文希腊文咧，除咗呢度之外咧，只有另外一处嘅经文咧系用过呢个原文呢个字，呢个得呢个字嘅，喺边度咧有意思嘅。你明白咗之后，就更加明白耶稣叫阿彼得做啲乜嘢啦。另外一处这个得这个字的出现的地方呢在第二度，不过呢中文的翻译就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圣经保罗那里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这个就是得那个字，同样原文那个字，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这个他就是讲的魔鬼的网络。即是说如果要彼得要得人的话呢，就要从魔鬼的手中将这些人抢夺过来，因为这些人已经被魔鬼、被罪所捆绑，被他做了魔鬼的俘虏，他们已经被魔鬼得手了，这些人，所以我更加要将这些人得回来的时候，不是轻轻松松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更加不要怕，就是要从魔鬼的手中将他们从罪恶当中、从罪恶的网络当中将他抢救出来。 如果明白了这里，我们就更深的层次去了解，原来彼得领受的使命殊不简单，殊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原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更加一方面不用怕，因为我们靠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罪恶的权势。但另一方面，我们好好预备我们自己，要打属灵的仗，得人的灵魂你要归向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吩咐彼得要做得人的渔夫的时候，是含有要参与属灵的征战。今天神都透过这段经文，是不是都吩咐你要依从这句说话？过去我很拼命在人生里面打拼，得到很多很多事情，但今天耶稣提醒你，你有没有得到人的灵魂？你要归向主呢？让福音传到人的心中，改变他们呢？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结束之前讲一个故事，这个真是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讲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故事，但这个真是一个讲故事，我们讲故事的意思。那以前 有一班企鹅，大家都知道什么企鹅，我们好像绅士站在那里，好好看。一班企鹅，那就他们很活泼的。原来那时的企鹅呢是会飞的，展开双翼就会飞到天空里面去了。咁呢班企鵝咧，後嚟玩到夠啦，我哋離開呢度啦，唔去佢就一齊就飛啦，咁啊飛走曬，淨得翻一隻企鵝留咗喺度。咁只企鵝係一隻即係一隻雌性嘅企鵝，即係女性嘅企鵝。佢又冇飛到，點解咧？佢飛唔起，因為咧佢發佢嘅翼太短，飛唔起。佢就覺得啊好慘啊，好孤單，個個都飛走曬咯，我得翻我一個喺呢度咁。突然之間喺佢失望之中咧，有一隻另外一隻企鵝飛翻嚟，呢只係男性嘅企鵝，即係雄性嘅企鵝飛翻嚟，就陪佢就話唔使驚，我陪你。咁於是乎咧，係從嗰度開始咧，因為佢唔識飛啊，佢要學習喺呢個嘅呢個水嘅冰面上面嚟到去生活啦。佢哋學習去游，學識點樣游水，學識點樣去捉魚嚟到當食物等等啊。咁為預示者就過咗一段時間。有一次，呢兩隻企鵝就喺個坐喺度嚟到傾偈。咁呢只雌性嘅企鵝就本來唔識飛嘅呢只企鵝就話：，唉，其實多謝你咁呢段日子以嚟陪伴咗我，俾我好多鼓勵，去支持。咁個不過我真係覺得好遺憾，就係妨礙咗你，因為你失去咗你嘅天空，因為你本來可以飛噶嘛。你而家就要陪我留低，就冇飛到去天空上去，好似其他企鵝一樣。你失去了你的天空，但这只另外一只男的企鹅怎么回应他呢？所以男人要懂得说话，怎么说呢？他说不是的，我虽然失去了天空，但我得到广阔的海洋，因为我懂得游水。弟兄姊妹，得与失之间，有时候看你怎么看，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灵命成长会失去了很多俗世的事情，不過另一方面，你所得到的可能是超越過你所期望的。正如這班門徒，他們很驚訝這次耶穌的吩咐叫他們打魚，他們得到很多的成就。這個就是靈命的成長，似乎失去，但其實是有豐富的得著。靈命成長不是只是一個目標，是一個旅程。這裡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歡去旅行，我鎖定的目標，我去哪裡哪裡，你不是只有目標就算了，你要做個攻略的嘛，做個安排的，買飛機票，買高鐵的車票，訂酒店，計劃行程的嘛。所以目標是重要，但是那個旅程，那個過程你都要做準備。靈命的成長，我們清楚知道這個目標，但是過程我們要做準備。保羅就是做了一個很清晰的目標，但亦都有一個為佢嘅侍奉嘅旅程、靈命成長嘅旅程做咗個計劃，就係、是、腓立比書三章十三節，我哋一齊讀好嗎？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一陣間我哋再讀埋其他嘅部分啦。佢係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因為我只有一件事，係嘛？呢、這個好清晰嘅人生嘅目標、靈命成長嘅目標。但是目標不夠，他就鋪排他這段的旅程了， 就是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这个怎么去安排他这个旅程，怎么去奔跑灵命成长的这一段道路，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这里讲三方面的，很简单讲，第一要重视灵命成长是必然的，必须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重视这件事情。就好像跑赛跑的时候，在跑道上面，这些赛跑的人已经准备好，准备就绪、当一声号令，他们就立刻奔跑。要重视这件事情，不要看轻，不要挂着聊天，不要挂着想东西，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要重视灵命成长是必须的。第二，要重视灵命成长这条跑道，奔跑的人知道他有自己特定的跑道，在那里奔跑，不是乱跑的。所以保罗说要向着标杆直跑，一直的奔跑。我们灵命成长过程里面，很多人会来到骚扰我们的，或者来到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叫我们来到算了罢了，不要了，不要搞那么多事了。我们很多这些这样的骚扰我们的，妨碍我们的，但我们要一直的奔跑，要重视的，我们究竟神为我们安排一条怎样的跑道呢？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嗰个讲，就话要得到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简单一句讲，俾保罗知道佢要得嘅系奖赏，喺耶稣里面嘅奖赏。呢个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目标，灵命成长要有一个清晰嘅目标，我哋要得到奖赏。啊，头先话仲有一个故仔添啊，又仲有讲多个故仔吓。讲到一个旅行者咧，去到一个地步咧，已经心好疲倦啦，又口干又冇粮食。突然间去到河边咧，佢就见到一个婆婆，好忧虑喺度，佢唔知点算，佢就问佢婆婆啲有啲咩事情可以帮到你啊？你企喺河边嘅婆婆就话：哦，因为我想过对面，但系我嚟嘅时候咧，啲水就好浅，而家水位涨咗，水涨咗，我就过唔到去。所以我回不到家裡等等。那這個旅行者就很好心就說，婆婆這樣吧，我背起你吧，你將你背在我後面，我背你，我就逛水過去，我比較年輕一點，我可以帶你過去那邊。於是者就帶你過去。那當然啦，雖然婆婆真的很重的嘛，她自己本身這個旅行者已經是 很疲倦了等等，很辛苦了，但都捱過了，就逛過這個河水，就去到對岸，就擺下這個婆婆。佢仲喺度喘緊氣啊！哇，氣來氣喘咁樣，咁啊突然間舉頭望下，個婆婆唔見咗，跟住個婆婆行咗去咯喎。佢心諗：哇，點解連多謝都冇講一聲就行咗去啦？咁即係我咁好心幫佢，咁佢連多謝一聲都冇。哎呀，真係我後悔幫咗佢啦，我唔抵啊！我已經好攰啦嘛，我應該唞下噶嘛。做咗呢件事情，我做好心，但係又好似得唔到有一啲個好嘅一啲個回報等等啊。佢一路行，佢一路好。心里面好好唔开心，佢认为应该得到一啲嘅多谢啦、称赞啦等等，起码啦咁，冇喎咁，好失落。但系就喺正在一失落当中，突然间听到有马蹄嘅声音，原来有一个年青人骑住一匹马一路喺后边追赶过嚟，然之后就话：先生，多谢你，多谢你咩？头先帮咗我婆婆过咗河，我婆婆叫我。快啲騎馬趕過嚟，帶啲食水俾你飲，帶啲充足嘅糧食俾你食。因為我知道你仍然繼續要奔跑。仲有啊，呢只馬都係借俾你噶，你可以去騎啊，繼續行旅行啊等等。哇！呢個旅行者喜出望外，頭先先至喺度憂愁，前先喺度發牢騷，覺得冇人稱讚佢，得唔到任何嘅獎賞，得唔到任何嘅嗰啲嘅多謝嘅説話，而家突然之間發覺咧，嚟得係比佢想象嘅還要多。感謝主，弟兄姊妹，這個故事話俾我哋聽，我哋要重視靈命成長嘅最終極嘅目標，唔係淨係靠短暫人哋俾你嘅稱讚或者人哋俾你嘅多謝。喺我哋侍奉好多年，我哋都經歷過，我哋付出咗好多，未必一定得到人哋。好積極的多謝或者回報，但是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的最終的目標是要得在耶穌基督裡面的獎賞，這個才是更加重要。 如果我依恋喺人哋，冇俾我奖赏，冇俾我称赞，于是乎我就灰心，我就放弃，我就停止去奔跑呢个灵命成长嘅道路嘅话，咁可能我哋失去嘅会系更多，因为奖赏好快脆就会嚟到。开到水深之处，呢个就系灵命嘅成长。正如一开始话，人生嘅船，你咪愿意俾耶稣掌舵，让耶稣登上，坐喺你人生嘅船上。去带领你去实行。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你愿意顺服，你今天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让耶稣做你人生的掌舵者。如果你今天愿意说，主啊，你带领我，好像彼得一样，我再次看到自己的错失，我愿意来到悔改跟从主，让主来带领我今年行一个灵命成长的道路。告诉大家，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船会去到水深之处，你会得到美好的收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好像那个旅行者那样停留在一个很抱怨的地步，很埋怨的地步，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奖赏就在前面。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同心一同起立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生命道路上面有新的指示和应许，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一件新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验到你的大能大力，你的恩典丰足。感谢主，保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最最困难当中，他仍然坚持要奔跑，要追求灵里面的成长，要来侍奉你，并且要往下扎根，好像彼得一样，才能够有美好的成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的当中，让我们再次定睛仰望主，让我们从前可能看世界很多，让我们从前看这个环境很多，甚至看自己很多，我有没有来到等候主呢？求主帮助我们。多谢你耶稣，因为你告诉我们不要怕，今天我们都知道了自己怕的是什么，但感谢耶稣，你给我们一句很清晰的安慰的说话，就是我们不用怕，我们依靠主，来到将我们人生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献上感恩，灵命的成长，以致到我们能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三一颂赞美诗。